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早前呢在新闻里面呢报道有一些托管儿童的服务的机构啦，或者一些个别的家庭呢出现了一些的儿童虐待的个案。在疫情底下面呢，可能面对着防疫的限制啦，也有很多小朋友呢他们不能够集体去上学，要留在屋企里面呢上网课。家長面對很長時間照顧孩子這份的壓力，如果家長工作受到影響，家的經濟面對困難的話，確實會令到我們出現情緒上的問題，令到很多的家庭承受很大的壓力，當中的親子關係也受到影響。虐待兒童的情況確實是我們不想見到的，但是我們會發覺整體社會也多了關注了兒童的關顧和管教的問題，也揭示了其實在香港裡面很多家庭他們在兒童的管教上面是需要支援和幫助的。感謝神，我們教會早前都推出了一個家庭靈命培育的工作坊，神為我們預備很好的講員，当中分享宝贵的经验，也都帮助我们家长去学习怎样去用神的话语来到去培育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发觉原来子女至少就需要培育他们跟神的关系，这个是父母一个很重要的属灵里面的一个角色。盼望这个当中的学习能够不断地去延伸，让家庭灵命培育这个事工的祝福临到更多的家庭。当我们很关注或者学习怎样来用神的话语去培育管教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忽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其实无论是我们是在什么年纪，现在是什么角色，甚至我们有没有儿女都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相信主的人都是神的儿女，都要学习去接受神的管教，这个是神儿女一生的功课。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如何在神的管教当中去成长，愿意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一同去学习，我一起同心去祷告。神啊，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有你的话语，愿意每一次当我们去研读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你亲自的引导帮助我们，让我们得着力量，让我们得着成长，我们恭敬仰望你，求主带领，诚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门。希伯来书我们知道作者是写这封书信给当时在罗马里面一班的犹太的基督徒。当时罗马政府是逼迫基督教的，所以如果有人说自己是相信耶稣跟耶稣的话，都会面对逼迫。但很奇怪，当时的传统的犹太教的信仰就被政府当代的罗马政府是认可，于是犹太会堂是继续可以运作的。而当中有很多的犹太的基督徒就面对着一个危机和试探，就为了避免自己或者可能避免我们自己的下一代受到逼迫伤害的话，于是就从相信耶稣转回去传统的犹太教的信仰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写这封书信是要去劝勉甚至是警戒当时的犹太信徒，讲明耶稣基督已经设立了救恩，我们在信仰上面千祈不要走回头路。所以在希伯来书我们看到头一至十章都是去讲回耶稣基督那个超越性，而十至十三章是开始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劝勉和教导的。譬如在十章的里面至十一章是讲到很多云彩的见证人来到围绕住我们，于是我们就鼓励信徒要对主有信心的跟随。第十二章就提到要对主有盼望，藉着主所赐的盼望来到去面对生命当中很多的苦难试炼，甚至是神的管教。而第十三章就是爱心的实践。当时犹太信徒确实落在一个状态，可能他们都很疲乏，很多困倦和灰心，因为有一些可能正正因为要跟随主的缘故受到逼迫。但是在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里面都看到 作者呢有提醒当中一些信徒一些的过犯，所以呢我们也都会发觉当时的信徒所面对一些苦难的遭遇呢，也都是有可能呢从自己所犯的过做的过犯呢而引申出来的。好了，今天呢我们将会集中看12章5至到第13节。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短短9节出现了呢管教呢有成差不多10次那么多，有名词啦、动词啦，不同的形式去表达出来。管教这个字呢有教养啦、教育、训练、指导、引导的意思，是出于神的慈爱的，是目的呢是让人呢生命得到成长。而教育、管教呢也都有负面的意思呢，首先呢在言语上面呢可能会有责备啦、是督责啦、在行动上面呢可能呢真的会有责罚同埋惩戒嘅，咁呢个呢亦都係出于神嗰个公义啊。神呢会因为人嘅过犯呢嚟到去施以惩罚，目的呢係将人呢嚟到去悔改归正让人呢知罪降服。好啦，跟住呢我哋落嚟就开始正式睇下我哋点样呢可以嚟到去喺神嘅管教底下面呢去成长呢。在第五節去到第七節，首先我們看到就是我們要調整當被神去管教的時候我們那個心態。第五節經文說到，你們又忘了神勸你們如同勸兒女的那些話，說我兒啊，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他責備的時候不可灰心。先先第一個呢我們要留心，就是不可輕看。輕看有不重視啦，有不以為意啦，若無其事的意思啦。咁呢呢節嘅經文呢原來亦都係引申至箴言3:11嘅喎，當中呢有記載就話，我兒啊，不可輕看耶和華嘅管教，也不可厭煩他的責備。即係話原來呢神話唔好輕看佢嘅管教啊。呢個信息呢從舊約開始呢箴言呢已經係開始嘅喎。所以一直以色列民都要常常被提醒被教导神是会有管教的，我们不要轻看不要忽视。好了，跟着另一个心态就是不要灰心。灰心呢为什么会落在灰心的状态呢，就是可能当被神责备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其实呢感到呢愧疚啦、知错啦、改过啦，其实是好事的。但是呢因为被神去责罚于是呢心里面很不开心，看神的管教呢责罚呢惩罚呢太重了，跟着呢慢慢自己呢可能会灰心，失去了斗志，甚至呢失去了对神的信心，觉得啊神可能都即是对我这么严厉，可能呢都不爱我的了，令到自己呢灰心。所以作者呢提醒信徒，当人面对神的管教的时候，一方面呢不要轻看好像觉得没事，如果不是可能神会更加重手。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千祈不要把将神的管教看得太重，于是呢令到自己呢完全呢很低沉在灰心的里面。好，跟着呢另一个心态就是面对神的管教呢我们呢要去忍受，就是说呢要去正视，不要去逃避。如果神光照我们知道真的有过错的地方呢，我们呢就真的呢要来到去改过了。好了，但我们会问，咁我人生里面呢好多事情发生㗎嘛。咁我点知道所遇到嘅事情係神管教緊我呢？咁我哋当我哋睇返呢一節嘅经文时候呢，其实都俾我哋有提示㗎。经文里面提神劝你们如同劝儿女的那些话。原来呢神唔会一开始呢就出手责罚嚟到管教㗎。其实呢神呢先会教㗎喎。会教导的，用他的话语来到教导的。正如在申命记第8:5-6里面都有这样记载，他说到，你心里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像人管教儿女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原来神的管教和神的诫命律法互相紧扣的。所以呢神其实一开始就将到他的心意啦、他的旨意、他的标准很清晰地在他的律例诫命当中呢已经显明出来。所以当遇到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常常 透过神的话语去对照我所遭遇的事情，究竟在过程当中我有没有按着神的心意、神的教导、圣经的真理而行事呢？有没有一些事情我是违反了真理的原则，以致遭遇到神的管教呢？除了神宝贵的话语，感谢神，神赐给我们有宝贵的圣灵，圣灵是保卫师，是引导、提醒、帮助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如果有时真是神要管教的时候，我们深信圣灵会感动我们去明白，让我们知道，正如圣经提醒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好了，跟着也都我们可以常常学习一个谦卑的心态，藉着神的话语我们去祷告，常常去求主去省察我们。正如在诗篇第十九篇十二到十三节里面有提到，谁能察觉自己的错失呢？求你赦免我隐藏的过犯，求你拦阻仆人不起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就完全免犯大错。嗱，呢节经文咧，唔系话代表住我哋，哇，成日都好似好惊青啊，有冇得罪神呢？但系呢个意识系好好啊，好宝贵，就系话我哋知道人嘅软弱嘅时候，我哋就藉着神嘅话语，常常去默念、去检视。今日神俾我有冇一啲嘅指引，有冇一啲地方我行错咗嘅，就藉着神嘅话语引导我哋翻转头。咁所以神嘅话语、圣灵嘅感动，我哋心里常常嘅藉着佢嘅话语嚟到去省察自己，这个咧就系其中一个好明确嘅方向，让我哋咧可以喺神嘅管教下面咧嚟到去学习、去省察。好啦，当我哋咧明白到喺神嘅管教的时候，我哋人咧唔好学，唔好咧轻看，唔好灰心。咁之后咧，我哋点样可以帮自己咧更有积极正面嘅态度咧去面对神嘅管教呢？第二点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管教人的原因。在经文第六节去到第八节，一开始提到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原来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呢？因为神是爱我们，神管教的时候是出自对我们的爱。在这个爱底下面，但是神也有说到又鞭打他所接纳的每一个孩子。鞭打呢个方式确实是让人从过错里面去，目的是将他们去回转，让他们去知错。而接纳代表着喜爱，神要喜爱接纳人成为他的儿女。所以神会爱人，但是也会指引。我们不听话，甚至坚持己见的时候，神会去鞭打。表明神的爱不是一种溺爱，神呢是有一种负责任的爱的表达。神待你们如同待儿女，管教是众儿女共同所领受的，即是原来神的管教是很公平的。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遭遇，甚至可能会按我们独特的情况来到去施以管教，甚至不会偏心的。经文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有儿女和私生子的比喻、经文提到如果我们没有被神管教，我们就不是儿女了，就是私生子了。私生子是指到当时一些不合法或者是不当的情况底下面所生的儿女，他们基本上在、正常的家庭里面是没有一个合法的地位的。而儿女呢相对呢、就是、意思就是说有真正儿子身份的关系，是有合法的地位。而真正的儿子呢在一个家族里面呢，他们要去学习承担家庭的责任的，所以呢必须呢会有管教啦，要受到训练才能够预备好将来呢来到承担更大的责任。我们要明白了，在这一处呢其实我们要小心，并不是说神有私生子，而圣经也都一贯的教导呢也都不会，绝对不会鼓励人呢有私生子的。这一处呢目的就是去藉着儿子和私生子这样来比较，表明出有真正身份的儿子是神所爱，也都是神会去管教的。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感受到神是管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不要灰心，让我们认定管教是神 在他的儿女身上一个记号来的、哦、所以也让我们不要轻忽神这个爱，神对我们没有放弃的，藉着他赐下宝贵的儿子耶稣基督去拯救我们，成就救恩，我们已经可以明白。另一方面呢，我们要一方面不要轻忽神的爱，也都要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啊、正如犹大书一章有一节里面提到，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当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进入永生。好了，当我们明白到管教、神管教我们的原因呢之后呢，我们更加要进一步再明白神管教我们究竟要去到一个什么目标呢，以致我们可以去配合呢。第三点同大家分享，在十二章九节去到第十节，我们去领受神管教人的益处。经文里面有提到肉身父亲的管教，和对比灵性父亲天父对我们的管教。肉身父亲对人的管教呢，是在短暂的日子里面的，是随己意的，是可能出于好意，但因为呢父亲肉身他都是人，有不完全的地方，可能都会有时有出错的、哦、也都有机会是出自自己的喜好，有机会出于情绪、很想是儿女得益处的，但是那个益处呢无论怎样都好，终极都是留于今世的。但是相对地呢，灵性的父亲，我们的父神给我们的管教呢，神他本身是没有错的，他也都对我们有完全的认识，所以对我们的管教呢必定呢是神最明白，是最适合我们，最终的目的呢是让我们得着最大的属灵的益处。既然肉身的父亲有限的，但我们都尊重他，何况这位属灵的父亲对我们的管教，我们必然更加的去尊重他。送福他的时候是让我们得到生命，得生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过一种神所祝福的生命，而终极呢是获得神所赐的永生。神的管教是要我们得益处的，当我们在犯错的时候呢，神施行管教，让我们在从错误当中呢去回转，让我们在灵性里面呢得着益处，并且呢是在他的圣洁上面呢有份、哦、圣洁是神的属性之一啦，我们藉着神的救恩，我们都可以因信称义，但是在地上面生活的时候，我们要不断追求圣洁的生活，是一生的学习。正如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去到二十四节里面有提到，我们藉着耶稣的救恩，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要穿上新人、哦、这个新我呢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从真理来的公义和圣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小的时候被爸爸管教一个很难忘的经历。我小的时候呢，大家你幻想差不多四十五年前很小的，当时六七岁。当时玩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的年轻人玩的东西呢就是、可能上网啦、云端啦，是吧，在天空上面的。但是那时候我玩的东西呢 很贴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譬如玩铁车仔啦、射波子啦、打贴纸啦、打贴纸意思即是将除了自己的拖鞋，咁呢面前呢就一大堆贴纸，几个小朋友一起玩嘅，跟住呢咁拍吹出嚟气呢，将个贴纸反转咗呢就会攞嗰个贴纸㗎啦。如果大家唔明呢，你试下用想象力㗎啦。如果你明嘅话呢，即係同差唔多年纪㗎啦，差唔多年代㗎。咁呢当时玩嘢好贴地㗎嘛。咁有一次呢，哇俾我爸打喎、哦。啊、打到我真的很深刻、啊、为什么呢，就试完我执了一些的玩具、啊、当时我很不明白，哇为什么爸爸那么生气，哇藤条炆猪肉，哇炆得很厉害、啊、之前没有打得那么厉害，之后也都没试过再打得那么厉害了。为什么那次要打得我那么深刻呢，因为呢我的玩具呢其实呢是坎渠那里执的、啊、当时呢我住在木屋区，木屋区一条很长的巷，每个单位前面呢都已经有一条小的坑渠，咁呢条小的坑渠呢由坑头去到坑尾呢最终呢是连结一条大坑渠，咁呢将好多嘅污糟水呢嚟到送走嘅。好啦，咁啊但係对于当时六七岁嘅我嚟讲呢，我觉得 有問題咩？冇問題喎、啊，每一日玩嘅嘢都好貼地嘅啦，係嘛？咁啊坑渠都喺地下啊側邊咁樣啊，咁所以咧有一日見到坑渠裏面有一個玩具喎、啊，啊覺得幾好喎、啊，跟住執咗啦。咁啊跟住可能阿爸問啦嚇、啊，無端端點解又多咗個玩具？跟住咧就揭發咗，跟住咧就被打啦。咁我爸咧嚇去做嘅工作咧係乜嘢咧？係同藤有關嘅，即係咧揀一啲嘅藤咧。嚟到好嘅質量咧，嚟做藤椅啦、藤嘅家私啦，咁所以屋企裏面必定有乜嘢啊？藤條啦，哇！真係咁，所以咧，哇！嗰次咧真係 fit 得好犀利。咁跟住咧，我當下嗰個感受就是、哇！阿爸好惡啊，我係唔會明白噶。咁但係後嚟咧，其實咧先至明白神點解打得我咁犀利咧？因為咧嗰條坑渠嚟噶嘛，係嘛？好污糟噶，啲人洗菜洗米啊，跟住。去洗手间都系直着嗰条喉咧嚟到出嘅，咁所以咧喺嗰度执嘢，咪即系好污糟咯。咁所以神爸爸咧就要教我一个清洁嘅观念。好啦，另一方面就系话你执咗人嘅玩具，如果第时其他小朋友睇到你有嘅，咁咪话你偷咯。啊，原来咧不单止学习清洁，仲要清白、哦，即系做人咧要问心无愧、哦。嗱、啊，呢啲嘅道理咧，当时咧系未明噶，但系咧打咗之后咧。哇，就好深刻啦！咁之後咧就唔敢繼續去犯。咁所以咧，當時嘅感受咧，正正好似第十一節嘅經文所講啊，凡管教嘅事，當時咧不覺得快樂噶，反覺得痛苦噶。咁但系咧，自此咧，我學到一個功課，做人咧要清潔，要清白。原來神，原來咧人受咗管教之後咧，真係咧會邁向成長噶、哦。最後一點同大家分享就係、是、喺經文第。十一節去到第十三節嘅裏面，凡管教嘅事，當時唔覺得快樂，反覺得痛苦。後來咧，卻為那經過鍛鍊嘅人結出平安嘅果子，就是義嘅果子。嗱，鍛鍊咧就又好似運動員咧接受訓練咁樣，亦都係引申作嗰啲咧願意送服管教嘅人啊。即係話，當信徒願意被神去管教咗之後咧。生命里面咧就可以结出一啲平安嘅果子，就系、是、义嘅果子、哦。嗱，正如主耶稣咧都曾经作一个比喻，葡萄树嘅比喻吓。咁咧喺葡萄树佢修剪咗之后咧，就结果子更多啦。而基督徒嘅属灵生命咧，同样都系我哋咧需要受神嘅管教啦，需要咧接受佢嘅修剪。修剪嘅时候咧系唔舒服噶，好痛苦噶。但系修剪咗之后嘅生命咧。就能够咧可以系结束属灵嘅果子，所以咧系先苦后甜嘅。其实我哋每一个跟随主嘅人，藉着耶稣基督嘅救恩，我哋因信称义，与神和好啊。当人咧同神嘅关系正常咗之后和好咧，心里面咧就会有平安啦。人亦都可以靠着主所赐嘅新生命咧去结束平安嘅果子。相信呢份嘅平安不单止呢我哋自己领受到一个果子，不单止係俾人睇到㗎喎，并且呢可以俾人呢去享用。相信呢基督徒嘅平安係能够係散发出基督嘅香气，亦都让人身边嘅人呢同样可以感受从主而嚟嘅平安㗎。所以当人呢去领受到原来神係因为爱我哋嘅缘故去嚟到管教我哋，我哋呢就应该明白将下垂嘅手举起，发酸的腿挺直。当时为什么会有下垂的手发酸的脚呢？可能就是代表着一群人意志很低沉、就体力都耗尽了，没有能力，没有能量，也都代表着昔日的信徒可能他们就是偏行己路，用了自己的方法，于是呢走了很多冤枉的路，以致呢自己的脚更加的疲乏。经文里面第十三节里面更加提醒，就话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这个呢就引申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人生的道路里面一定要持守信仰的真理，因为真理的缘故行在一条正直的路上面。如果我们走了一些歪曲的道路呢，就会令到我们更加的发酸，更加的疲累和灰心，令到自己生命呢有更大的亏损。其实这两节的经文同样是引申自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去到第八节，当中说到有声音呼喊着， 要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在沙漠为我们的神修直大道。当中经文的背景意思有提到，就是说是一个呼吁，信徒要因为神即将要施行拯救而刚强起来。原来呢是有这样的背景。最后更加就是说，我们要使瘸了的腿呢不再脱臼，反而呢不再脱臼，反而呢得到痊愈。作者呢用瘸了的腿呢去比喻当时正落在一些疲倦灰心里面的一些的读者。脱臼的意思在和合本修订本里面的翻译，而 MIV 的译本就是 disable， 和合本就是译为歪脚。引申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人的瘸腿呢令到他都走差了路的意思。作者描绘瘸子因为走了一些不必要的崎岖路，而亦都令到自己的脚更加无力，并且歪了脚。比如一些的信徒在属灵里面瘸了腿，他们正离开了信仰的正路，面对着灵性的危机，陷入了在背离真道的罪恶的里面。所以作者就鼓励我们了，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修直了自己灵性的道路，即是说在信仰很艰难的情况底下面都好，很大的挑战都好，我们继续朝着信仰耶稣基督真理的目标来到去进发，我们去直行，除去所有这些的崎岖道路里面不平的难阻，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帮助这些瘸子的人呢，是能够从疲乏里面呢再一次得到力量，得到鼓励、导引和帮助，不再走他们的歪路。所以意思就是说反得到痊愈，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所以呢，原来背后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原来人得着神的管教不单只是个人的事，我们信仰是一个群体性，当我们得着教导，其实我们生命被提醒、被提升、得到造就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帮助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想到，过去在信仰的路上面，我们真的有经历过疲乏灰心的时刻呢？求主呢去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呢将垂下的手、发酸的脚重新再次挺直起来，得着从主话语而来的力量。或者在我们心中有没有在这一刻，我们想到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正落在一个在灰心疲倦的状态底下面呢？让我们在心灵里面默默地你为他们去祷告，并且呢我们可能主动去关心他们，去鼓励他们，去支持他们。最后也都跟大家分享刚才呢分享我和我肉身的父亲所受的管教，也都分享一个在神面前我所领受一个令到我人生一个很大的提醒，一个管教。我记得24岁的时候呢，即是人生里面呢就刚刚开始，是吧，哇，发觉呢好多的计划的。当时我做印刷，在那个年代呢开始好多人会想几时呢会回大陆呢来工作因为呢好多的需要，跟住呢就会设厂或者呢是来到去有更多提升的机会咁样。咁呢因为我做印刷呢，其实呢如果你又做老板呢就要好多钱的，根本是冇可能的。咁我觉得我少少的目标呢，我好想做一个印刷厂的小经理啫。这个就是当时的目标啦。咁我想着几时呢会做到经理几时呢可以呢来到去娶老婆几时可以买楼买车咁样。即是有好多呢啲嘅计划。咁但我呢正正当我呢从一间大厂啦转一间小厂啦，咁样转呢有咩原因呢？咁样转一转呢，虽然呢是从大去咗小，但是呢在小厂里面呢更多学习的机会啦，同埋呢人工又高啲啦咁样。咁所以呢就是有呢啲嘅计划，有呢个思想。咁但是就正正我准备转呢份新工嘅时候，咁呢有一日嘅夜晚呢，突然间呢尾龙骨好痛，一路痛，哇，痛到上条颈喎，好奇怪，点解会咁嘅呢？跟住呢痛得好犀利呢，就冇办法啦，哇，起身喺个梳发度点嚟点去，跟住呢屋企人都醒晒，送我呢即时呢用白车送去医院。跟住係咩事呢？诊断为应该是脑膜炎，我都奇怪，哇，20几岁人都会有脑膜炎的，一只看不到的细菌进入了身体里面的时候，原来可以即刻将个人完全瞓低的。 當時我的想法就是說，哇，可不可以好返呢？快點好返啦。但是很疲倦，很無力。咁我家姐咧喺我身边耳边话：阿细佬努力啲啊，打败啲细菌啊咁样。咁以前睇电视，好多时睇到啊个医生话：嗱呢个病人好唔好得翻咧，就睇佢嘅意志力啦。哇！当时我发觉原来我意志力真正面对嘅时候，原来咧系好渣嘅咋啊！人哋唔知啦，我嘅意志力哇，原来好想自己快啲好翻就好翻嘅啦咩？原来咧系冇把握嘅，系好软弱嘅状态底下面。咁跟住咧就对生命咧啊，真系开始反省啦。咁呢個病呢令到最記得呢醫生呢用一支好長嘅針，因為我要簽字㗎嘛，自己好痛底下面都要呢嚟到去簽自己嘅名。咁呢一支好長嘅針嚟到篤脊骨，抽取骨髓呢嚟到化驗，咁呢先至呢證實到呢係腦膜炎。咁呢喺呢個痛楚裏面嘅時候，咁呢好多嘅反省，咁一路一路慢慢慢慢去接受治療啦。咁喺過程裏面咧，喺醫院咧都住咗差唔多成個月喎。咁咧有一日靈修裏面咧睇到一節經文，發覺神咧提醒，就係話人心籌算自己嘅道路，為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哇！我呢句説話咧，好似當頭棒喝咁樣啊！因為我發覺啊，我過去嘅人生好多嘅計劃，雖然都有翻教會，都好似表面有侍奉，但好多咧都係表面式，係應付嘅啫。同埋咧喺自己人生計劃裏面咧，冇咗神喎。冇神份喎，咁咧，我確實明白嗰一次咧係神俾我嘅教導嚟嘅。而喺過程裏面咧，我領受咗一節嘅聖經咧，以前咧好似係白紙黑字喺聖經裏面，嗰節經文就係神愛世人，甚至將佢嘅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係嘛？我哋弟兄姊妹都好熟係嘛？咁但係嗰刻咧，當我再一次將自己嘅生命去交返俾神嘅时候，我话神啊，我将我生命交返俾你啦，你医好我就医好我。如果唔系我都系学习将生命交俾你。当我有咁样嘅祷告嘅时候呢，哇，我发觉嗰份嘅永生呢竟然呢好似系捉得住咁样㗎喎。唔系只系留喺圣经里面一个字体。乃系我好有把握，就算我好唔返都好啦，就算好返之后呢会唔会听过有差别啊，跟住会唔会系即系傻咗啊，咁都好啦。我深信呢，我离开世界我都可以上到天堂。哇，这个经历呢也都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我发觉原来万事都互相效力。在那个经历底下面，最后呢我妈妈都因为呢这样缘故呢，从拜观音呢开始呢求问耶稣，求耶稣医好我。最后呢我好返，于是呢我妈妈都信耶稣。哇，所以呢即是一连串的经历，我都发觉其实背后呢最终极呢是神的祝福来的。在这个管教过程里面，发觉曾经自己想走自己的路，发觉神是不是很重手啊，我会发觉我经历了之后呢，我明白神的爱。如果在那一刻我不掉头的话呢，可能人生就会怎样，可能呢就是按照自己的目标方向呢，那你就进发的了，可能今天大家都见不到我站在讲台前面。但是神的恩惠，神的恩典将我呢挽回，将我来到去提醒，就算感受好像被鞭打都好，最终呢是让我生命呢是得着益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呢面对神的管教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是能够不要灰心，我们知道神是为我们好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比喻基督徒的人生好像一场竞赛，我们需要凭着主所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在生命当中可能面对很多的试炼苦难，但是这些一切其实都是神给他儿女的管教，为了是要提醒训练试炼我们，以致我们生命最终得着益处。管教是神在儿女身上一个爱的记号，求主用他的话语去引导我们弟兄姊妹每日的生活，让我们常常省察忍耐送服神的管教，在神的爱的管教当中来到去成长，让我们一起靠主得力，让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来到前行，让我们一起同心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从一开始已经显明，你不断地去劝导我们，引导我们行在你的义路上面。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感谢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 他走过人生的路，将你的话语更加显明，更加清晰，更重要的就是引领我们进入到主你的永生的里面。当我们走这条属天的天路的时候，可能在地上面对着不同的挑战，有困难，有苦难，有逼迫，大神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我们重新振作，得着力量，靠着你给我们的话语，靠着你给我们的盼望，靠着昔日今日很多信心的云彩的榜样，以致我们继续奔跑前路。求主你赐福引导我们每一位，我们诚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们。